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那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主题，一些的分享，但是最终呢，我们是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那我们今天开始呢，有一个新的一个制作啊，就是当问题找到你，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呐、问题啊、挑战呐、那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就花一段时间，我们来制作这个新的一些主题啊，我们有一些的讨论啊。那我想问这个童真呢，你有没有住院的经验呀、
没有大病住院，是不小心住过一个晚上、
啊，但是还是住过院。
对。
你是因为受伤是不是？
是因为吞了鱼骨。
哎呀！
啊，骨在喉，不吐不快、
哎，
但是我吐不出来，所以一定要进医院。
那怎么样？给做手术把它拿出来？
小手术了，到医院还是造不出。应该有麻醉我的喉咙，我就整个人没有麻醉。我进了医院以后呢，他们照也照不出来。我说真的有了，真的有。他说好好好，你就上上面病房等我们。结果我等到凌晨一点，我就问他们要你们不拿出来，我睡不着啊，我怎么睡都难睡。他们说我们会来的，医生来了，医生来了。
哦，等医生哇。
是，然后他们说要拿钓鱼工具，就是撑大我的喉咙，然后呢把那块骨拿出来，鱼骨。他们说哇，三角的都挺大的，所以得吞不下。
结果还是最后把它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住院呢，其实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的啊。那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我自己本身呢也做过手术，这个膝盖的手术啊，还有这个照过 MRI， 就是这个磁力共振呢、我做过好几次。
哇，好贵哦。
对呀、
几千块一次。
对呀、因为受伤嘛，你需要去治疗。还有一次头痛，结果没办法要去照。那其实你进医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痛苦，更加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过程。因为你想想啊，有的时候呢你做手术需要躺着进去，就进到那个手术室。所以呢，当你进到手术室那个路上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都是那个墙。
天上的天花板。
天花板，就整个你过去的时候呢，觉得路非常非常的长，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们最大最大的希望呢，就是我把那个手术或者是我的治疗呢能够做好，能够赶快恢复，快出院。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心情啊。那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都是经过一些医治啊能够出院。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继续治疗啊，或者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医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当你患病在床，就是你躺在床上那个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一起来去分享。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诗篇四十一篇一到十三节，达伍德的诗，交给诗班长。关怀穷乏人的有福了，在遭难的日子，主要救他，主要保护他，使他生存，他在地上要称为有福的。求您不要照他敌人的心愿把他交给他们。他患病在床，主要扶持他，在病榻中您使他恢复健康。至于我，我曾说，主啊，求您恩待我，求您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您。我的仇敌用恶毒的话中伤我，说他什么时候死呢？他的名字什么时候消灭呢？即使他来看我，说的也是假话。他把奸诈积存在心里，走到外面才说出来。所有憎恨我的人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恶计要害我，说有恶机临到他身上，他既然躺下了，就必一病不起。连我信任的密友，就是那吃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至于您，主啊，求您恩待我，使我康复，好报复他们。因此我就知道您喜爱我，因为我的仇敌不能向我欢呼夸胜。至于我，您因为我正直就扶持我，您使我永远站在您面前。主以色列的上主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阿敏，阿敏。我们又开始一个新的环节，这个环节呢，其实就是讲到，当你遇到有一些事情呢，是开心的，你喜欢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不想遇到的，但是呢，他就找到你，有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逃避的。那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环节呢，我们就讲到，当你遇到一些的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一些麻烦的事，困难的事，你没有办法逃避，但是呢，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很好的一个改变，这就是我们这一集所要去讨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讨论有关当你留医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住在医院里面
的时候，
有没有住过医院的
啊？当然有。
嗯，
是的，
做手术。
对，
你开心吗？
很不开心。
对，我想没有人喜欢去住在医院里面的。
是的，不论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我们的家人在医院也好，我相信那个心情都是非常复杂的。
对，因为你想想，小小的房间，或者是大的房间，
嗯，
你很多人住在一起，然后你这个四面都是墙，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天花板。
是的，
所以你感觉到很孤单无助，然后你的病呢又痛，然后呢你的要很多很多的要去决定，很多很多要去处理的，而且我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好，
能不能好，然后到底还要花多少钱、
嗯、
还有我将来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那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是五味杂陈呢、啊、心里、嗯、
而且家人也担心呢、
啊、对啊，
就是你家人为你担心、嗯、然后你自己很多的事情你要去决定，比如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了，
对呀、
啊，没有经济来源了、嗯、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也就是载伯尔诗篇四十一篇，这里面讲到有一个祷告，这个达伍德作为一个君王，但是呢他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去跟上主有一个很好的对话。所以我们从这个对话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面对我自己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所以呢，我们首先看到呢，这个达伍德是患病在床的，在病榻当中的、
啊、是的，
他说有恶疾临到他身上，躺在那里没有办法，有可能一病不起了。
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他是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的这个情况的呢？
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当中一开始的一句关怀
穷乏人的有福了，在患难的日子主要救他，主要保护他。也就是说，在这个无助的时候，穷乏的时候，他知道谁能够救他，谁能够帮助他，不是医生，也不是家人，也不是朋友，而是主要救他，主要保护他。所以我觉得他的焦点首先是放在主的上面，他也相信主在这个当中给他很多很多的帮助。
是的，在这个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他的上主是非常有信心的哦。但是在这里天成，我想问一下哦，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也有祷告的，也有杜阿的时候，那如果要是我们杜阿了但是没有得到我们的结果呢，
嗯，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祷告了，
嗯，
但是没有一个结果，或者是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是的，
我现在需要医病，但是可能这个病没有得到医治，
嗯，
那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这个诗人呢，他向主来祷告的时候，他相信主会保护他，会看顾他，会医治他，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祷告杜阿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求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所求的不是最好的。
哦，是吗？
对，也可能说，哎，我现在这个胃不好，我这个需要主的这个胃的医治，那么上主呢可以医治，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帮助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呢祷告呢不是最好的，上主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哦，那当然了，因为我们的人是太有限了，我们的眼界很有限，对吧？可能我们祈求的并不是最好的，
嗯，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坚信，我们坚信我们的上主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嗯，还有时间，也可能是我现在你马上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可能上主让你有一段时间等候，等候是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所以有的时候呢，时间也需要去好好的等候的。
哦，是的，就好像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对吧？
嗯，
并不是他要什么我们立刻就会给他。
对呀，啊，我现在要一把刀你会给他一把刀吗？
是的，
就是这个，比如说两三岁的小孩，嗯，你肯定不会给他，但是到了十二岁的他自己可以用这个刀来切菜呀，
啊，
什么就很自然了，所以呢有时间需要去成长的。那其实呢你发现在这个当中呢，这个上主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的保护，所以当中有一句，所以当中有个词啊，叫扶持。第三节和第十二节里面都讲到说，主要扶持他，主要扶持他。扶持是什么意思？扶持就是他在旁边帮助他。
哦，
就好像你是一个病人，那个有比如说医生或者护士来扶持你，你不能走路，他扶持你，或者你用一个椅子来推住你，也就是在你身边保护你帮助你的这样的一个上主在你旁边的。
啊，那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上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是不是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呢？有一个这样的保护扶持我们的人。
当然上主不会说他亲自来推着我们，
嗯，
但是他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
对，
或者我们心里面得到这种扶持，
嗯，
这样呢我们就很好的一个安慰啊。所以真正的一个健康的恢复，或者我的病的医治，不在于说怎么样让我吃一个好药或者做什么手术，我们的心灵很正向，我们的心灵很有这种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好的快一点，所以上主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
是的，说首先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坚信上主会帮助我们，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要向我们的上主去督阿，
嗯，
要督阿让上主来恩待和医治我们。
嗯，所以这个当中讲到说，主啊，求你恩待我，求你医治我，
嗯，
所以他主动的向主来这样的祈求，所以主是喜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仰望，向他得到恩典。所以有的时候医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有的时候药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医治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主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透过祷告得到这样的能力，得到这样的力量。
是的，其实呢 祷告的力量呢，也是经过科学是验证了的。
嗯，
天成你知道吗？
嗯，
原来呢，其实在哈佛大学医学研究院呢，有一个这样的调查，访问了269个家庭的医生，指出呢，这些医生指出99%的被访问到的医生都相信呢，信仰有助于病人的康复哦。
嗯，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很多的这些病人呢，在这个当中透过祷告呢，也能够得到这个康复啊。他们就是说有70%的人相信为病人代祷可以帮助病人早日的康复，77%的人觉得上主会介入医治严重的疾病。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到祷告这个能力啊，能够让我们能够经历的。
是的，所以祷告呢，它不单单是有些人认为的一种，只是一种心理的安慰，而是它实实在在的是有力量的，是对抗疾病的有力的利器哦。
对，特别是在困难的当中，在这种病痛的当中，我们觉得很孤单很无助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让我们跟上主有一个对话的时候，其实改变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我们的病痛的上面，
是的，
不是放在我们怎么去医治的上面，而在于我们相信上主有这个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的心灵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更新的。
是的，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啊，你躺在病榻上的时候，可能连这个祷告的这样的力气都没有了呢？
嗯，的确，
这怎么办呢？
但这个当中呢，要相信我们的上主呢来帮助我们。所以刚才讲扶持嘛，就连祷告的这个力量，上主也可以扶持我们。我自己记得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前路的时候，我觉得很孤单、很无助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地上。但是我里面有个内心里面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帮助我。所以呢，按照天经里面讲，这个就是什么，用叹息，就是唉，用这种叹息来跟上主来祷告，上主呢都会垂听的。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人看不到内心，但是上主知道我们内心在想什么。当你单单的来到上主面前，真心的求他的时候，他照样垂听的。
哦，是的，我们的上主呢，他是鉴察我们内心世界的。
所以呢，当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检查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检查我们内心里面有什么样得罪上主或者不蒙上主喜悦的时候呢，上主也会帮助我们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软弱，本身的问题，那我们需要去检讨。这个内心很重要。当你省察自己，你看到里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来求他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一个改变的。
是的，所以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祷告呢没有改变上帝，但是改变了我。我就有这样的经历，等我祷告以后，我把重担交给我们的上主之后呢，我的内心就得有一份的这种的平静安稳呢。
其实我们人呢，每个人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啊，比如说我的忧愁啊，我的压抑，我的自怜呢，我的混乱呢，我的气愤呢，其实你在医院里面什么情绪都会有的。
对，
甚至你发现旁边的人总是在那里喊呐、叫啊，甚至在那里大小便呐、我真的很烦呐、气愤呐、但是医生也不管呐。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的情绪，那这些情绪呢其实如果你常常有这些不好情绪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在祷告的当中，跟上主对话的当中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上主可以改变的，有的时候在你气愤的当中，可能你觉得完全不一样了，我好像有自信了，好像很开心了，好像乐观了，那这就是上主来帮助我们的。
是的，其实有没有一种经历啊，那天成，除了我们在 上主面前我们去表达我们的不愉快这些的情绪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哦，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日记啊、书信啊，或者向信任的人来倾诉，这样的话也有也比较好的一些
的效果。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
是的。
那我也见过很多，比如说忧郁症的人，他们是通过画画把自己的忧郁呢能够医治好。那这些呢都是自己慢慢走出来的。那我也见过有一个人呢，他自己在这个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的时候，上主就感动他，让他自己画画。他从来不懂得画画的，但是他每一个画画都非常好，很阳光，很正面的。所以呢，有的人用他所画的画把他的版权买过来，然后做成一个一个的包手袋，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女士用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包，那个包呢把它用那个绣的方式把它绣出来，里面外面都可以用。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病人在那个当中你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呢？不是用医也不是用药，而是用一个这种特殊的方式让它改变，然后呢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来得到医治。是的。所以呢，当我们在遇到这样人生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呢也要就是不要把这些的不良的情绪放在心上，而且我们要用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去抒发出来。
其实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呢，他是爱的源头，
是
他永远爱我们。这个上主的爱呢是超过我们所有人的这种所求的。这种爱呢是它是一个完美的爱，是一个全美的爱。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这种完全的爱。所以我们人有限的，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爱人对你都是有爱的，但是你发现他们的爱是有限的。
是啊，其实我们会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去更多的是去爱一些我们觉得可爱的人，或者对我们好的人，对吗？特别是对一些的病人呐、一些麻烦的人呐、一些有情绪的人，可能我们就会这种爱的话，我们会是带了一些的条件的，我们会收回一些的爱。但是我们的上主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的真相，无论我们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你发现这种上主给我们的爱呢也是很奇妙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呢，上主让我们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的当中去经历这种爱。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去关心旁边的人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旁边的这些病人，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你感觉到这种爱呢也会临到其他的人，也让你自己经历到上主而来的爱。所以这种爱呢也是一种奇妙的一种经历的。当你遇到这种爱的时候呢，你自己是非常开心的。
是的，就是所以呢，当我们把上主给我们这份完全的爱我们倾倒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内心的这份的喜悦、平静、安稳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诗人呢在这个他的整个的诗篇里面呢都是对上主的一个感恩，对上主的一个诉说啊。那在最后的一节的当中呢讲到说上主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直到永远。阿敏阿敏，他讲到什么呢？对主的称颂。这个称颂是承认这个主呢就是我的上主，值得我去敬畏的，值得我去称颂的主。虽然在这个病痛的当中，虽然在这个软弱的当中，但是我相信他是又真又活的主，他也会帮助我扶持我的主。当你有这样的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人生，你的整个的心情，你的情绪都会改变的。因为上主他是一个美善的上主，是一个有爱的上主。当你对他有赞美有感恩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里面也带来了积极的正面的一些的这样的作用。
是的，所以就是即便是在医院的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不尽人意的这个环境中，也可能是我们还仍然不知道我们的疾病将来会有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上主的爱，我们对上主有这一份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这个又真又活的主呢，他会给我们的生命有最好的预备。
所以呢病痛是外在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内在的生命有更新又改变的时候，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在于上主的医治，在于上主的扶持和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从这个病榻的当中、病床的当中，我们学习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上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扶持。
是的，所以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呢，我们都要记得，我们要随时的要赞美和感恩。
当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我们刚才在这个花了二十多分钟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有关在这个医院的病床当中我们的经历啊。其实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专心的去仰望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可以医治我们，更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去认识我们的上主，因为他是有爱、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转移我们的焦点，一方面是向着我们的主，同时呢，也向着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在我们的周围，在你的病房的当中，也同样的有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有这种爱呢？去关心其他的人。
在病床的人呢，一般除了要休息以外呢，也希望得到一些鼓励啊、帮助啊，所以去啊探访这些病人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带给他们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了。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啊，让他们的心呢也想开一点，那就是最好的。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啊，因为我无论是我们自己关心自己，还是关心我们其他的周围的人，我们都是需要主的爱，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从主那里领取这种能力，领取这种爱，让我们能够去更多的去关心其他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有信心依靠我们的主，同时呢也有爱心去关心我们其他的人。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除您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您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上主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分。
在这里看到我们真正所依靠的、所仰望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在天下人间除了上主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没有任何的智慧可以给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仰望依靠我们的主。那我也希望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无论你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拦阻，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也为你来多啊来祷告。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愿上主来祝福每一位，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